走运的记者。发明轻型发动机的是一个美国人，名叫 Mark。 丹麦航空公司总经理决意要买下他的专利权，于是就把他从纽约请到了丹麦，下榻在大陆饭店17号房间。媒体的众多记者闻讯蜂拥而来，准备采访，但都遭到了拒绝。有个记者叫斐迪，上司许诺他，
如果你能够想办法采访到比同行更多的东西，我立刻给你涨 20% 的薪水。
费迪很兴奋，决定试一试。两个小时后，他来到了大陆饭店，靠着自己活络的头脑，居然躲过了门卫的眼睛，得意洋洋地站在了17号房门前。费迪敲敲门，没有动静，一看门是虚掩着的，于是壮起胆子闯了进去。经过门厅的时候，他看到里面房间里有一张宽大的写字台，上面放满了各种文件和纸张。看来马克先生只是走开了一会儿，估计很快就会回来了。费迪有点犹豫不决，自己是退出去呢，还是坐在房间里等马克先生回来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费迪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突然慌乱起来了，他来不及细想，拉开办公桌对面的那个衣柜门就钻了进去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是马克先生回来了。透过衣柜门的缝隙，费迪看到马克先生原来是一个红头发的壮实男子。只见他进来之后，就在写字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翻阅起桌上的一叠报纸。阳光透过他背后的窗户射进来，正好照在他的身上，他的红头发在阳光下就像一团火。斐迪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镜头，不禁急出了一身汗来。这么好的独家采访机会，自己怎么能轻易放过呢？可是他也清楚，如果自己就这么冒冒失失地从柜子里出去，除了被马克从房间里扔出去，不会有更好的下场。怎么办呢？正在这个时候，服务员来通报，说是有个叫菲尔德的博士要来拜访。还没等马克先生回话，博士已经迫不及待地自报家门走了进来。他站在马克先生对面，正好把斐迪的视线挡住。斐迪没办法，只好竖起耳朵来听。整个谈话的过程好像是都围绕着一项发明进行的。博士鼓励马克先生跟他合作，可马克先生却表示抱歉，说他对博士还不太了解，请给他一些时间考虑等等。最后马克先生不耐烦了，把博士送出了房间。但在外面的门厅里，两个人又继续交谈了一阵。接下来是片刻的沉默，大概是博士走了，只见马克先生又转回来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然后给航空公司总经理打电话。从他们的交谈中，费迪知道总经理几分钟之后就要过来。只见马克先生放下电话去了洗手间，费迪心中一喜，机会来了。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衣柜里跳出来，飞一样的跑到外面门厅，钻进了靠近房门口的一个立柜里。也许是职业的习惯，费迪刚才通过门厅进房间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立柜了。他心想，藏在这里自己就主动多了，等会儿马克先生在房间里和总经理谈话，自己就可以悄悄地从立柜里出来，然后大模大样地进去采访他们。可是斐迪没料到，新的藏身之地情况更糟，里面堆着一大堆的衣服。他刚刚钻进去不多会儿，就感觉腰酸背痛，怎么蹲都不舒服，真是苦不堪言。正好这个时候，马克先生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，几乎是同时，总经理也叩门而入。马克先生把总经理迎进门，两个人就在门厅里谈开了。 他们谈的都是关于专利的价格问题，斐迪怎么好意思在这种时候从立柜里钻出来呢？所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躲在立柜里，大气儿也不敢出。可是蹲着蹲着，斐迪觉得身子下面的衣服好像在动，还有人踹他的脚，他觉得恐怖极了，仿佛浑身的血液都凝固在血管里。好不容易听到总经理对马克先生说了句放心，半个小时我就会派人把钱给你送来，随后就是一阵锁门声，大概是马克先生把总经理送下楼去了。这个时候费迪再也耐不住了，推开立柜门跳出来，转身就去翻柜子里的衣服。啊，他一看就傻眼了，立柜里一个红头发的男子被五花大绑着，正躺在那里。斐迪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可千真万确的是，这男子一头的红发直刺他的眼睛。他猛地扯掉塞在男子嘴里的破布条，那个男子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斐迪问他，你怎么也是一头红头发呀？你是马克先生的孪生弟弟。那个男子涨红着脸大吼一声，告诉你，我就是马克，那个家伙是个骗子，你快给我把绳子解开。你真是马克先生？菲迪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立刻意识到今天的采访肯定有戏，于是便赶紧给这个马克先生松绑。两分钟后，这个获得了自由的马克先生终于站了起来，嘴里嘀咕着，该死的博士，哼，刚才这个家伙竟然把我打晕了，塞在这里。突然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，两眼逼视着斐迪。那么你呢，年轻人，你到柜子里来是干什么的？
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明白的。
斐迪结结巴巴地回答。这个马克先生一听立刻哈哈大笑起来。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一定是记者。
他大步走进房间，抓起写字桌上的电话就给警察局打电话，然后熟练地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了一支左轮手枪。斐迪断定眼前的这个他一定是真的马克先生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真马克先生发现门锁的钥匙孔转了起来，他不由分说地一把把斐迪推进了衣柜，自己缩着身子也蹲了起来。两个人在衣柜里透过门缝一看，进来的果然是刚才那个假马克。他兴奋地搓着双手，嘴里哼着小曲儿，一定是眼看着自己的巨额诈骗阴谋要成功了，心里得意得很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，来的是警察。警察就问他，
您是马克先生吗？
是我。
贾马克有点紧张，
有什么事儿吗？
咦，不是您打电话来叫我们来的吗？
我叫你们来的。
贾马克一听警察这么说，脸就有点发白。接下去的几秒钟，房间里一片寂静，倒是走廊上有脚步声传来，是航空公司经理派人送购买专利的钱来了。
您是马克先生吧？公司派我来把这笔钱交给您，一共是1000万克朗。
这
红发的假马克一眼撇在站在旁边的警察，不过还是伸出了两只手。
拿来吧。
他话音未落，房间里的衣柜门突然被打开了，只听一声怒喝，
把手举起来。
假马克懵了，回头一看，一个同样红头发的男子正怒目地瞪着他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口，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两步，一下就跌坐在地上。
你这个混蛋！
红头发的马克先生冲上去猛地一抓，嘿嘿，他居然从对方头上抓下了一个红红的假发套。的确是一场好戏。突然警察尖叫了一声，因为他发现房间的衣柜里还有一个年轻人正蹲在那儿，飞快地往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什么。警察肯定不会想到，从现在起，这个年轻人的月薪已经被自动地上调了 20%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